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近日在会见美国日本裔学者时谈到执政党自我监督、司法独立等问题。王岐山承认长期执政党自我更新、自我进化很难，但同时声称中国司法一定要在中共的领导之下进行，司法独立不可能。这次被日裔学者形容为像玄学讨论的谈话释放出什么信号？自称对王阳明心学很有兴趣的王岐山真的是知行合一吗？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
好，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好，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张先生也通过 Skype 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第一个问题呢，请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王岐山说自我监督呢这个很难，那么您认为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左手监督右手的话是不可能的，自己打自己啊，那么他说很难，究竟他是真的明白这个是不可能呢，还是他真的以为是这个很难是有可能的？和平。
王岐山一直是一个大家给予了很多期待的一个中国领导人，因为他有所谓的这个救火队长的这个称呼，而且呢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而且很喜欢看书，而且他的朋友圈子中间呢一直很多人呢确实是很有知识很有见地啊，这个是很多方面的一些专业人士，所以大家就给了王岐山呢很多特别的这个期待，而且呢上台以后呢进行了这个反腐败的工作似乎有一些成就，所以呢大家似乎呢就给他更多的期待，但是通过他这一次跟福山的这个谈话呢，就把王岐山的这个他的真正的底气，他真正的逻辑思维和真正他的价值观呢完全暴露无遗啊，就是这个就是王福山后面给了他一个最好的一个评价，就是说啊就是一个玄学讨论。所以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于我们经常会碰到很多人啊，像王岐山这样的人，甚至在美国啊读了博士的人，或者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他们为什么也会对中国的民主化的过程或者中国政策的转型也是一些混乱，一些这个彼此矛盾和冲突的地方呢？我后来就是开玩笑的说，我说有的人呢是无知者无畏，有的人呢是有知者无畏。王岐山这样的就典型的反映了这一种特征，这样的人呢他不读书比这个读书还可怕如果他不读书吧，无知的时候他可能还有一点敬畏，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的认知的可能还有一点愿意向别人学习的一种姿态。但是王岐山这样的人又看了书，又到过美国，又有很多美国朋友，他有很多知识的这个见的这个经验的朋友，他应该是更完整的，更具有这个这个前卫性的，或者是更符合西方人类主流价值观的一些判断。但是从他的这个思维逻辑来看，他是一片混乱，而混乱呢又以他我知道你们，我了解你们，我看过了这些东西，对吧？他所以呢讲了半天又一方面是不能自我监督另一方面又是绝对的拒绝这个司法独立，所以这样一点东西是很令人非常的恐惧这种恐惧就在于他认为他什么的了解，所以他整个的这个谈话中间完全不是一种学习的姿态，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一种姿态，完全像一个典型的这个毛泽东天马行空即是实际讲起来是胡说八道。但是呢他给人的感觉最终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不能搞这个这个司法独立，还是要党的领导，那你还讲什么讲，你还读什么书呢，对不对？你还思考什么问题呢，你还有什么值得这个向别人这个学习的地方呢，根本没有。但是他这种以这种知识分子的姿态出现，以一等了解西方的一等姿态出现，又拒绝和抵抗这个人类的主流价值观，这个比那种无知者要可怕很多。那么习近平或者是中共的很多领导人，他们的决策之所以出现基本上的问题，他就是采纳了或者是听信了像王岐山这样的一种逻辑和思维听信了一些所谓的专家的意见，那么呢就是实际上进入了更大的一个这个误导。 他们以这个了解西方的姿态出现，以了解西方的这个价值理论啊来出现，实际上来给中国更大的一个误导。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在西方也看也好，在所有的这个人类的这个知识结构来讲，出现批评美国或者对民主表示怀疑，或者说是这个民主制度中间转型所出现的问题，其实都是民主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的中共的领导人啊，他们在采纳的时候往往就是听进了这样一种逻辑，混了一种思维，才能把这个东西作为他拒绝民主的一个借口。所以这次王岐山的这个跟胡山的这个谈话呀，使我们对中共啊，习近平和王岐山在未来采取政治改革，基本上应该采取一种就是不太信任的一种姿态，或者说是几乎不太可能。
继续谈这个自我监督、自我净化的问题，和平先生。那么王岐山也知道，一个执政党自我监督、自我净化是非常非常难的。就像他自己在谈话当中所说的，难啊，自己监督自己啊。而且他举了一个例子，就在俄国的西伯利亚，到现在为止，世界医学史上只有一个医生给自己开过手术，割除过阑尾炎，就是刚才说的俄国的西伯利亚这位医生。所以王岐山他可以通过这个例子来说明，一个执政党自我净化是非常难的，但是他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偏为之呢？就像他所说的话，我们不信邪，到底他是不信正呢，还是不信邪呢？和平，
敢于不信邪的人他就是邪啊，敢于不信，因为有一些东西你就得相信这个人类的一般的这个规律，对吧？你比如说我们生活在美国啊，我们整天看到美国存在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最近的这个巴尔的摩的这个种族的这个出现的这个骚乱，那说明美国不是说啊民主制度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对吧？但是巴尔的摩的整个存他的案件的出现到整个处理过程，你看警察他有警察的角色，民众有反抗的这个角色，检察官有起诉的这个角色啊，这个行政当局巴尔的摩的市长还有他的这个角度，联邦调查局他有他的角度，司法部有他的角度，那么这个社会是各种力量互相拉扯，各种力量互相监督啊，这种监督和运作是不是那么良好呢？未必啊，也有可能会出现很多偏差，也有可能会出现很多故障，也有可能出现很多的这个不公平。但是整体来讲，这是不是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能够尊重每一个人的，能够尊重每一种政治势力的，让每一种政治势力都在一个公正的平台里面发出自己声音的这么一个机会，这就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并不保证所有东西都是完整的一个美好的结构，所以它解决的是一个人性的尊重，它解决的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能够得到这个保障。那么这样的话，出现问题大家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出现这个问题进行不断的这个修正。那么精英政治它的一个缺点就是由精英人士脑袋一拍就解决问题，它确实它的速度效率很高，但它长期来所带来的这个负面的效果甚至罪恶的效果要比这个民主政府要可很多，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很多的独裁者实际上最开始他们都是民族英雄，最开始他们都是想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办事情，不一定一开始都是邪恶的，但是为什么久而久之他慢慢就变成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承担了所有的责任，道德的责任、现实的责任，然后他又拥有了所有的这个权利，所以他只要他个人判断失误，只要他这个整个的行政运作系统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所有的一切都会越来越难以这个纠缠，难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是这样，一切由共产党说算，一切由共产党来承担责任，所以一切的灾难都可以说是共产党造成的，因为你只让自己来决定一切，对不对？谁让你要那么难的？我们道理很清楚啊，你中纪委反腐败一开始就是一定会失败的，就是因为你比那些贪污腐败分子是一样的，贪污腐败分子他可能是身后腐败、经济腐败，但是他这个跟你一样的有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毛病，他来自于他权力的腐败。那么你中纪委这样一个辅助灰围的去掠夺一个公民的自由，一个 一个党员干部的一个自由，你谁把人家双规起来啊，按照你的掌握的材料，你就把它双规起来，不受这个其他部门的制约，并不受警察的制约，检察机关的制约啊，这个法院的制约，也不受这个更不受媒体的制约，也不受这个历史的制约，那你的行为跟那些腐败分子可以说更严重更可耻，因为你扮演的是一种正义的一种角色，所以这样一种逻辑在中共现在的逻辑里面是不可能把中国问题给解决，所以共产党远远在这个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这么一个价值里面啊这个打转。
嗯，好的，谢谢何先生。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刚才呢，和平先生对王岐山的解读是说，这个王岐山呢，他不会承认，他是坚持要一党一又又。这个党领导党大于法这样一个原则，使人们感到非常的这个失望，甚至也是到了绝望的地步。我想听听您怎么解读王岐山这次跟福山的会面以及他的评论，就他究竟是真的相信这个应该是党大于法，还是他没有办法，他不敢于承认现在的这个现实呢？
我想是这样，就是这一次的谈话我也很重视，然后呢，我也这个转到网上去看了很多这个网友的这个意见。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一次呢，福山和这个岐山这两座山呢碰了一下呢，可能这个各自原来都认为可以从对方的观点中间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或者需要印证的东西，但是呢，可能这次谈话呢阴错阳差就是都没有找到，或者找到的不是很多。因为福山的观点呢，一个呢，他认为就是美国式的民主可能现在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在他最近发表的著作和这个言论中间都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呢，好像这个国家能力非常重要，就是他很希望就是达到就是一种民主制度和国家能力之间的这种平衡，但是呢，他觉得好像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可能他们是有这个，就是有这个官僚系统，他们有他们的自主性，他们可能在这个发挥国家能力方面比这个西方国家比美国做得好。我觉得可能中共之所以要这个接见福山，可能也是基于这一点，就是基于这个福山对于这个中共的观察，他认为有这样的希望。但是呢，福山带着问题来呢，他也是想证明一点，就是到底是这个法治还是法治，就是这两个东西是怎么来，到底是靠哪一个？就是中共到底是要通过这个法律来治理国家，还是呢？这个 off law 就是用那个三滴水那个治，还是用制度的治？所以我想这一次呢，可能王岐山也给了他一个比较明确的回答，就是要有党的领导。就王岐山也讲到了清末的立宪。其实呢，我觉得一个基本思路啊，就是王岐山作为中共的党内精英，他的一个基本思路还是一个党主立宪。虽然他在最后也谈到了就是所谓人类的这个共同的价值，那么这一点上呢，我还是一开始我看这个文章的时候，我认为这方面还是有一些积极的意义，但是呢，他的方法呢，他坚持认为这个党的领导是不能放弃的，那么这一点呢，可能也令福山对他的这个就是对这个谈话感到失望，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嗯，
那么当然，这个福山认为，可能如果中共是在这个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司法是独立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中共进行治理可能会这个就是这个国家能力会加强，会比美国这样的国家有效率。因为美国总是受到这个民主制度下各种力量、各种因素的牵制，其实这个是一个老话题。因为我在研究这个四六年就抗战胜利以后，这个 这些中国的这些个宪政主义者他们的观点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比如说有一个观点叫只有人民有权才能国家有能，就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当年这个中国的这些个宪政主义者他们已经意识到了。
是，
那到底王岐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认为这个现在他也讲到了，比如说心学，讲到了这个王阳明的心学，其实他的问题可能是一个知易行难的问题啊，这个知行合一本来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那么他可能了解或者他懂得其实这个人类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观，最后可能人类还是要走共同的路，但是呢他现在还是强调我们中国的特色，比如包括中国有13亿人，你必须要养活这么多人，要这个要使这些人发挥能力，我就必须要有一个党的领导，那么这个他是作为一个大前提，这个也是他作为体制内的一个这个实权人物他不可能超越的这么一道这个坎儿。
是，
就是在他只有在这个问题坚持这个问题，他才在党内能够立足，如果他完全的倒向这个西方的宪政观念，我觉得他就没法立足了。所以呢这个也就是他不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的一个原因。谢谢。
张先生继续请教您，您是历史学家，那么王岐山在和日本客人谈话的时候呢，他说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当中本身就有国家法治和问责的 DNA， 王岐山说这番话的目的无外乎是排斥或者批评西方的民主，他认为只要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可以了。您怎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关于国家法治和问责这三个因素？
那就是要看这个国家是归谁所有。中国的其实这个观点吧，其实福山也有类似的观点。福山认为好像是中国从秦代以后就进入现代国家了。其实这个福山这个观点从我们中国的历史学者的角度来看是不能成立的。当然说这个2000年来的中国政治都是秦政，那么到今天为止其实还是秦政，包括像毛泽东他就是强调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所以这套路数呢其实是一直没有变，这个就是一个专制主义的这个政治。所以中国的这个观点上就是传统的政治学的观点，它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是按照这个，那么这个天子他是拜天临民，那么现在实际上执政党只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天下，它就是原来可能这个君主制只是一家一姓的这个天下，现在呢是一个政治团体的天下，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共产党的天下，那也就是党天下。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实际上就是由这个由一家一姓的君主制变成了一个集体的君主制，他们来集体统治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其实才是中国的现实。所以王岐山他作为执政党的这个领导人，他也不可能突破这个窠臼，这个是他的本身的地位所决定的。虽然他可能他认为未来也许中国会和这个人类其他文明走共同的路，但是那是将来的事儿，在现在我们中共要执政我们就得这样做，可能这个是他非常坚持的东西，也是令福山可能感到失望的东西。所以我想可能福山在回到美国以后，如果他再有新的著作出来，他可能会修正他原来的观点。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观众和听众有什么话要说。首先一位呢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呢中共反腐他必须要满打，那么不反腐将来就极有可能要议政。所以说王岐山说这番话他是极其错误的。我倒跟中国共产党提一个建议那个就是从王岐山就从王岐山这个地方独立出去，那中共还是有一点希望。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好，谢谢湖北张先生。接下来为是宁夏的高先生， 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究竟是知难行易呢，还是知易行难？我看是知难行更难。更正的知，非得是从实践中来不可。互联网时代，许多人都是鹦鹉学舌、录音机，仍用一用，东听西凑，然后戴上耳机子，坐在办公室里，戴上这个什么理论家的桂冠，堂皇之的就成为什么大 V 啦、公知啦。所以说呢，知难行更难。为什么说行更难呢？做真正的理论家不容易，做实干家更难。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这样一间大房子里，搬一个桌子，安装一个火炉都要流血，而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恰如煤的形成，最最初只是一小块，当初却使用了大量的木材。所以要送几句话给王岐山书记：功臣不怕艰，公关莫畏难，反贪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谢谢。
好，谢谢您，高先生。您基本上是不太赞成有太多的这个言论的空间啊。好，那么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请您把你的收音机电视机关掉。
我说一下，这个我刚才啊，就是说不太同意这个和平先生他的这个整个这个观点。主要是什么呢？因为在中国这种特殊的这个中共领导的这个大背景下啊，实际上是不允许你有反对的声音。所以说他刚才说的那个这个王岐山说的那个这党要领导法。这个党是谁？这个党就是习近平，习近平就领导王岐山，所以说他既然在这个位置上，他就得这样说话，所以这个他要不这样说话，他就要不就老老实实上一边待着去，要不他在那位置上，他就得按照他自个儿这家，怎么来说，反正他得跟习近平说的意思一样，他不能形成第28次党内的路线斗争。我想这是肯定的，所以说当然他这个错误百出，漏洞百出，中国不可能永远这样。我认为他们这个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是一个应当是一个识时务的，你能永远这样吗？永远不用没有反对派吗？中国连由一个连一个社会组织都不能成立，对不对？连一个这个就甭说其他的一个政党了，对吧？这是不可能的。
好，谢谢，谢谢天津的张先生。好，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做一个回应，同时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谈到这个，我们观察到就是中国和西方的对政治党派呢，其实是他们的理解和解读呢是相当的不一样。那么中国认为这个党是要领导一切的，那么西方认为政治党派呢其实就是利益的这个代表集团。那么是不是在这个理念上的这个理解的差别，致使中国没有办法迈出这样一个坎呢？
因为每一个人如果他确定了他自己讨论的这个基本价值观，那么他随便所表现出来的这个例子呢，他就会支撑他的道理，他的这个理论。比如说我们再强硬的，我们中国人口这么多，所以我们中国有特殊的情况，我不能搞这个民主。其实同样的这个逻辑你可以印在美国，对吧？你中国有50个民族，我们在美国就知道美国有500个民族，甚至5000个民族，那我们说啊，我们有这么多民族啊，有这么多不同肤色，我们都不同啊，我们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那我们也不应该搞民主，对吧？你看我这个奥巴马说我们国家这么难，对不对？开一个什么事情，一个小小的事情，国会大家吵来吵去啊，效率这么低，你看中国人赶上来了，我们再不行，我们就是不是民主就失败了？我们美国就不行了，那我们也搞专制。所以这完全取决于你是用什么样的一种价值观来讨论问题。我们一直讲的话，我讲的一个民主是什么？民主就像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的婚姻选择一样的。我们在婚姻选择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到一个好的对象吗？未必。你自由选择了半天，有可能选择不到，有可能呢选择到，选择到了以后，你可能是一个很糟糕的妻子，或者是很糟糕的丈夫。但是你能不能把这个权利再交给你的父母呢？你愿不愿意把这个权利交给父母呢？民主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就是说给你一个权利来选择啊，这个政治制度，来选择政党，来选择支持还是反对政治的这个政策和目标。那么中国共产党上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很难，问题是谁叫你难的，对不对啊？你说我们最能搞这个啊，我们共产党领导一切，是谁叫你这么搞的？谁叫你天天辛辛苦苦控制一切？谁叫你把我们所有应该有的权利你全部垄断起来？ 啊，一个国家和一个文明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自由的选择的东西。自由选择并不等于是自由的一等美好的结果，但是不能因为美好的结果没有美好的结果，我们就把自由选择权利给放弃。这就是福山也感到明慧的一个地方。对于福山来讲，对民主有很多的思考，我们在美国对民主也有很多思考，我们对民主也有很多的怀疑和担忧，并不是说把民主就已经想象的那么的这个美好。但是我们能再回到中国共产党这种体制看吗？所以对于福山来讲，就是刚才张先生所讲的，他也感觉到很迷惑。他原来以为千里万里迢迢跑到中国去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我不知道福山他这种出来的书是怎么一种反应，我们也不知道，没办法预测。但是他整个的讲话里面，我觉得福山开始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在那听了听，我觉得很可怜啊！美国这么一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学者之一，政治学者之一，跑到中国就听这么一个胡说八道、一个逻辑混乱的一个人，动人类物理讲了半天。但是后面的一句话，我就觉得福山这个人非常了不起，他就像这个像寻学讨论。什么叫寻学讨论？他就只要是啊，东兜一下这个现象，西讲一下现象。你说中国贪污腐化和问题吧，他说你们美国也有腐败呀、啊。但是你就稍微问一句，你就会清楚，美国的腐败问题和中国的腐败问题是一回事吗？是那么严重吗？是那么普遍吗？是那么深刻吗？不能比较的。但是在很多的政治学者或者很多的人，他就会把两个现象混在一起。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们中国人口很多，所以我们就不能搞民主，或者我们地方很大，我们不能搞民主，我们还有西部，我们不能搞民主啊！所以这样一等似是而非的东西，充满了整个中国领导人的这个决策体系，
是的，
也充满了很多我们的一些民众有一些的迷惑的一个思维啊，所以使他找不到一个很清晰的这个价值路线，这是中国的问题。
好，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请大家简短。云南的周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我认为王岐山这个话其实是大实话，前半句是大实话，后半句呢也是实话。不这样搞的话，他就肯定当不了那个，他这个官什么当上去？所以他必须这样说。他也知道这个问题所在。
嗯。
那么，关键是就是这个西方民主国家和全人类的民主社会的，要看清中国这个本质实质，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这些东西。
好的，
关键是这个。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接下来请广东的黄先生参加节目。黄先生您好。
啊，是这样子的，我看法有很多人就是说，党就是说中国的共产党能够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我对这个问题我就是这样看法的。既然是党领导一切，一个领导者能够受被领导者监督吗？就是说他领导你，他肯定就比你大嘛，他怎么可能在你的范围内活动呢？这是绝对不可能，这是一种忽悠人的这个东西，这是我是这样看法。
好的，谢谢广东黄先生。最后是吉林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李先生您有话要说吗？好，时间因为本来就很少了，对不起，没有办法接你电话。张立凡先生，我们通过王岐山的这个讲话，对王岐山的政治理念、治国理念有了更加深刻的这种认识。在他看来呢，中国要第一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二要坚持公有制为基础，第三是党领导市场经济，第四是国有企业是主力军，第五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政党。那么从历史学家的角度，从人类文明史的这个角度来看，您认为这些因素它是不是能够互相包容？它最根本的矛盾之处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归结到一点就是垄断，就是党要垄断一切。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它跟这个福山的观点是有很大的这个反差的。因为在福山的观点里头，他认为人类终将，他谈历史终结这个问题，他说人类终将接受世界历史市场的判断。什么是市场呢？就是这个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最后呢，如果某一种政体能够消除各种矛盾，人民感到满意，那么就是说这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就赢得了这个竞争。 那么他认为这个自由民主就是这个历史市场上的一个胜利者，这是福山的观点。但是呢，从这个岐山的观点可能就不是这样。其实中共来讲，从根本上，从他执政开始，他就是排他性的，他就是消灭其他的任何可能的竞争者，包括在民主选举方面他设定了很多门槛，然后包括在这个政党政治方面他也不允许有任何政党和他竞争。所以呢，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就是中共他和这个苏共，当年的苏共是一样的，就是要垄断政权，那么还有垄断什么的，垄断资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垄断思想。这个也就是苏联当年的亡党，这个亡国，其实这个苏共的这个现任的领导人，就是现在的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久加诺夫，他已经总结了，就是因为这三个垄断导致了这个苏联的这个苏联共产党的这个崩溃，苏联这个整个政治体制和他们这个国家架构的这个崩溃。所以这个历史教训已经是摆在这儿了，但是呢，中共现在他出于他自己的政治利益的需要，他绝不可能放弃他的这个执政地位。所以现在中共所做的一切努力，无论他说改革也好，反改革也好，反腐也好，腐败也好，最终的一点就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因为这个天下是我们的这个父辈打下来的红色江山，我们要保住它。这个可能是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一定要垄断权力、资源和思想。谢谢。
好的，时间的关系，有关王岐山谈执政党自我进化和司法独立等话题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环球网大骂美国，美国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请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